首先呢，我对大家多年来对我的关注、支持、理解、信任表达衷心的感谢，对大家参加梅花艺术表示欢迎。今天起啊，我们将陆续这个对产生于宋明时期的相术易学著作《梅花艺术》进行解读和探研，由我为大家语音讲解，时间约40个小时，每天呢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进行约1到2个小时讲解。方法上呢，既遵循原原本本的学，又做到呢拓展延伸的解读，这样呢，对于我们有相术基础和没有相术基础是一个兼顾，对于有基础的能够进一步的加深对义理的理解，起到夯实基础、产生理论飞跃的作用；对于没有基础的，则是更能增强对相术易学的兴趣和快速入门深入理解。这次讲座呢，讲以19大报告中提出的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指导，紧紧围绕习主席提出的文化自信为指针，充分地挖掘传统文化典籍中的正能量，把相术易学中的学习实践与应用与讲政治守纪礼以及遵纪守法联系起来，把学习相术易学与抵制意识形态中的倾向性问题联系起来，把相术易学的学习与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联系起来。我想呢，只有处理好这几种关系，才是学习传统文化古籍的真正意义，才是对梅花艺术作者这位先贤的最好纪念，才是这门学问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承和发展。第一呢，我认为要正确认识传统医学中的道与术的关系。我之所以把道与术这两个概念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就是因为啊，目前我们在传统文化的继承这块没有厘清这两个问题的关系，或者说没有正确认识道与术的关系。易学中的道，就是一些学者中说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甚至能掌握自然变化规律与天地参的圣人之学。术呢，则是占卜算命的旁门左道，不入正流的小道。这两种观点斗了也可以说几千年，一直都是搞道的学者占上风，搞术的一直是被动挨打占下风。但几千年过去了，人们奇迹地发现这旁门左道的术居然生命力还是很强地存活下来了，是吧？不能说这不是一个奇迹，这种奇迹的出现不能不让我们认识到，在我们的认识中，道与术的理解上出了问题。一是道的光冕堂皇，术的实用构成了术的发展。我们看了不少名牌大学教授所著的周易啊，我看了不少啊，都是偏重于爻辞中的哲学或历史的解读，很少做所谓术的解读。如果讲十几本名教授的译著啊，真正对一个卦的解读时啊，你们对照啊，对照把它这个放在对一个卦啊，每个爻辞都看一下，就会看出他们所说的吉凶以及象意的解读是相互排斥的，也是众说纷纭的。换句话说，也可以说破绽百出，真正的很难看出谁真正的读懂了易经。正是由于这些研究道的居庙堂之上的大学者对术的排斥和打击，使处江湖之远的术有了新的更接地气的发展。术以最朴实的实证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已成为了 是吧？祖国大江南北群众的民俗风俗中的一种文化现象。由此可证，道有道的高明，术有术存在的道理。二是道善术恶的宣传啊，舆论宣传同样没有影响术的发展。在主流媒体和学者观点中，研究易道的总是高高在上，深高深莫测，而且是形象好、素质高，甚至可以说尽善尽美的，表达观点、著书立说都是正确的，或者说都是善的、阳光的、积极的。而且作为占卜算命的术，总给人以江湖先生形象丑陋、素质低下、品质卑劣的感觉。一有点负面消息，整个主流媒体口诛笔伐，给人感觉研究术的人都是江湖骗子。而且术在有些人眼中是卑微的文化，更有甚者将此与封建迷信挂钩，贴上迷信牛鬼蛇神的标签，让术一万年不得翻身的感觉。尽管如此，术还是一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野草精神，伴随着治国安邦是吧的学问大道的道生存下来了，从没有因为一些所谓的科学人士的打压而销声匿迹，而是越来越普及，越来越深入人心。发展到今天，我们才认识到学者、专家、大学教授和口口声声喊着国学科学的大师们也不都是那么善，搞术数的研究者也不都是像他们批评那样素质低下和迷信，而是对术缺乏正确的认识和宽容。近年来的这个反腐有不少官员落马，其中呢有不乏信命好卜者，落马后呢这位官员是吧落了个迷信的笑话，给他算命占卜则不是自己的责任自己领回去，而是整个搞术研究的都要受到谴责和被扣上封建迷信的帽子。试问哪个批评者调查研究了，他们批评的易经大师是否真的懂易，是否是打着易周易的幌子在行骗。还有一些学者专家的打着学者专家的幌子用术来行骗，比如现在一些喊着复兴国学啊，为往圣拒绝学啊，为万世开太平的一些人都干了些啥，是不是真正的研究国学，都需要一番调查研究才能下批评的结论，否则一切的批评都是落空的。三，只有道与术的平衡发展啊，才是真正的学术。易学呢，作为一门古老的学问，之所以道与术能够同时生存，是因为道与术要平衡的发展。本来道与术就是一体的，是一个事物的表象，两个表象啊，就像太极图中的阴阳鱼啊，也同我们看到的白昼和黑夜一样，是不可偏废的。就易经的经文本身来讲，是一部既讲道理的哲学，同时这个道理又需要感知和意象中的逻辑思维、形象思维、辩证思维等作为支撑的。比如大家熟知的乾卦，都知道乾象天，象征着龙。如果要问乾为什么象征龙的话，好像会有不少人做出千奇百怪的附会解释，如讲龙说成是至刚至美的君子，与天有相通之处等等。其实讲纳甲法的观点介入，乾卦龙的形象啊，立马会鲜明起来。因为乾卦的世爻壬戌，阴爻为甲辰，是与龙相应，所以呢此卦 才谈龙，又如坤卦初爻为这个爻辞为履霜兼并制。如果问初爻为什么谈履霜，同样好多人回答不上来。如果讲十二辟卦和纳甲法放入卦中，爻辞的解读啊，来理解这个爻辞。坤为亥月，为立冬时节，坤卦的世爻为癸酉，应爻为乙卯，乙卯为震宫，所藏震是足，故此卦谈的是足与履、霜及兼并的关系，因此道与术相继平衡发展，才能去伪存真，达到学术上的真正意义的传承和发展。二，要深入挖掘和应用好传统医学中的道与术所产生的正能量，学习和发扬传统文化，归根到底要挖掘传统文化中的正能量。就像习近平主席所说的，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要有党有民有责有戒，把这些作为学习研究的根本指针，我们的学习研究才会有的放矢，才能正确区分哪些思潮是倾向性问题，哪些理论是学术性问题，才能保证我们的学习研究健康的发展。一是要用道与术的思想和理论提高修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十九大报告中，在文化自信的一节中，习主席特别强调了在意识形态中要牢牢把握主动权，这个重要论述就是要求全体党员和干部和所有的从事文化研究的人要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学习中，要自觉地从思想上从行动上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保持高度一致，具体的讲就是爱国爱党爱民的思想。这就是习总书记讲的大义，有了这个前提，不论研究什么，不论研究哪个领域，我们啊都会自觉地感觉肩头有份责任。这个责任呢，就是要自觉地抵制外来的一些西方倾向性的问题啊，比如宗教的组织利用传洋教啊，传洋教过洋解的形式与党争民心抢群众，制造了一些反华事件啊事端，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传统文化的每一位深思和行动起来，与这些问题做斗争。学习周易理论上也好，占卜也好，关键是要保持头脑清醒，认识意识形态领域中啊矛盾和斗争的非常激烈啊，这个领域中的严峻性啊，斗争的严峻性。这个两年前啊，我回了那个我的老家黑龙江啊，这个看到的这个新农村建设啊，可以说这个老的宅院已经拆除了啊，用一句成语讲叫啊，用一句话讲叫什么旧貌换新颜啊，这个变化哎很大，这思想也有了较大的变化啊，不是变好了，是变差了啊。我老家的姨姨表妹是吧，表弟全都信了那个洋教啊，就是那个基督教啊，当然信基督教也没什么不好，但是啊我感觉到不舒服的地方就是啥呢，觉得哎不让那个去这个祭祖了，哎，这个这方面哈、啊，这个阳神呐、啊，做了具体硬性的规定，就告诉你不允许。所以呢，就是这个谁呀、啊，这个我这姨姨啊、表妹啊，还有这些亲属啊，哎，不祭祖了。还有每周呢，那过那个叫什么，那个礼拜。啊，礼拜活动，然后整了一些这些男女还在一起住，那整的差点我那个表弟啊，差点没跟他媳妇离婚。这些问题啊，让我们想到很多。如果我们再不用我们传统文化去占领我们的思想意识形态的阵地，我们的传统文化就会全部丢掉，整个广大农村的思想意识就会被洋教所统领。因此啊，我每次开班是吧，讲易经时， 我都会强调学易经比信洋教好，是吧？宣传伏羲文化比过圣诞节好，我们的祖先伏羲比圣诞老人要老得多啊！换句话说，他给我们当孙子他都不够资格。这让我们想不通的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商家非得要弄一个这个圣诞节打折，为什么不弄个伏羲节呀，不弄个文王节呀，是吧？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是主流媒体引导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弘扬传统文化的意义太大了，不论是道还是术，都应该有针对性的挖掘其中潜在的巨大能量，巨大的正能量，是吧？第二呢，就是要我们要用什么呀？用这个道与术中的思想和理论，解决我们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让易学的思想和理论真正的深入人心，拓宽继承和发扬发展易学文化的空间。易经中的原文不乏名言警句，让人读后为之一振啊！这就是理论上的。你比如说什么天行健啊，自强不息啊，地势坤，厚德载物，北大把它作为一个校训。但是呢，象数易学啊，应用这一块也确实存在啊，能够让人呢改善这改恶从善，化解危机的向上之力。常讲举头三尺有神明，说的就是人要有敬畏之心。然而并不是什么知识都能让人生敬畏之心的，但是易学象数应用这门学问就能啊。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那个回老家啊，一个远房亲戚找我测，我给他测了，我知道他这个人啊，听些亲属讲不务正业，小偷小摸的啊，干些违法的事儿。我测了一些运气啊，流年准了，应验了。他后来我就告诉他呀，我说你这个大自然中所有的事物都有规律的，就像春天你说草绿了，秋天就黄了，你的命里啊，如果再是这样下去的话，会劳逸熏心，是吧？如果再干一些违法的事情，你就会坐牢。就问呢，说这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呢？我说很简单，走正道，做事儿，是吧？守规矩，本分，就可以避免。哎，过了几年啊，哎，那边老家人传说自己呢，哎，这个很勤快，种地养牛，哎，收入也提高了，以前毛病也改了。再有就是这个前年啊。北京那个叫田红艳呢，是那个大兴是哪儿的，他组织了多少，组织了3000多人上访啊，他是属于组织者。当时呢向政府动迁讨说法，他呢就是说跟我加微信，就问嘛啊，这个田女士就问说这次上访结果能怎么样啊。当时我是用的进口酒给他测的，我一看我说我给你测一测上访结果怎么样，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这样啊，你这个如果说你母亲在这周之内啊，就最近吧啊，我说你要是病两次去医院，我说你就不要上访了啊，上访你们都会有官司，而且呢我说你这个上访也达不到效果啊。结果他反馈他母亲呢果然是近期去了2次医院，后来他就是那就听你的吧，按照我说的把这个上访的这个群众就解散了啊。这个呢我的这个议案呢在微信有截图，已经发在新浪博客上，大家可能看到。还有一例呢，就是一位女士因为爱人有外遇，哎，就是说产生轻生念头，听我这预测，我说你后面运气很好啊，啊，你这现在死可早了。他这一看啊，他这个哎，打消了轻生念头。凡此种种啊，都需要我们呢把这个学与术并重啊，搞好研究，才能真正的发挥正能量。三是把这个道与术的思想和理论作为弘扬真善美、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通上论述，许多人会认识到啊， 不仅仅是讲大道理，讲哲学才能解决问题，真正的预测同样能解决问题，发挥满满的正能量。因此我们呢学习啊，学习这个易学文化，要自觉的把这个易学与弘扬真善美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这样呢相术易学，特别是梅花艺术之类的学问，就能发挥社会效益。从这点上讲，这个相术易学的预测较之西方的占星和心理医生要有优势的多，所以我们要发挥和利用好这个优势，学好周易，造福家庭，造福社会。三，要确实的把传统易学中的道与术学懂弄通，聚整好，发扬好。易学相术应用这块与讲伦理道德这块都是易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学好学懂弄通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的。因此我们学习要讲方法，讲效率，才能把这门学问真正的传承下去。一是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有不少益友啊，总盯着高精难的技术，不愿在基础内容部分下功夫。我举办完每期的讲座啊，都会听到不少人感叹自己学艺多年啊，基本功不扎实。鉴于这种情况，希望大家呢在前面的基础知识部分比较枯燥啊，这个基础学习知识是比较枯燥，一定要有耐心，认真的把基础打好。二是要盯住难点，细化问题，就是在学习过程中啊，最忌讳走马观花，满足于笔记做了，知识点一问知道，稍有点难度的问题一问三不知。比如玄武为什么是主盗贼这样一个简单问题，我问过不少研究易经啊二十多年的易友啊，你不经常用吗？玄武为什么盗贼，先答不上来。还有一些比如说乾卦为什么类像狮子，巽卦为什么类像鱼，艮卦为什么类像鹅鸭子，都答不上来。对一些易案中的难点，如梅花易中的老人有忧色占，使用的爻辞及用科体，变卦体用笔合，吉而应而不应该就是死亡啊，死亡呢它是不符合这个这个不合理的。这样问题呢它又不能深入的去研究，就造成了简单的不学，难的不会。再就是对问题不能细化分解，做到举一反三，深入的研究。这些都是学艺中的大忌，希望大家引以为戒。第三呢就是要多想多实践，总结提高。对于参加过我讲座的艺友都知道，在讲解艺案和学艺理的时候啊，提倡多思考啊，多想啊，多联想，把这个不能那个什么呀，这个一讲理论呢就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一应用呢十个得错八九个。还有一个提高途径呢，就是大家要准备好像我前两天跟大家强调的笔记本。这个笔记本一个是干什么的呢？一个是用来记忆案和关键医学理论的，二是总结你实践中的成败得失。对于具有启发意义的议案和理论，要特别的标注上并写出体会啊，长此以往必有提高。以上三点做到了，做好了，我想不论学梅花易术也好，还是学其他的门类的这个易学知识，都会迅速进步的。最后呢，我希望呢各位友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是吧，通过易学这个平台发挥正能量，为社会造福。祝大家这个学艺进步，身体健康，吉祥如意啊！我们的这个头一段开场白我就先讲到这儿啊。这两天嗓子也不太好啊，真正的咱们这个正题还没开始呢。 今天呢，先看一看这个梅花易数这个序啊。这个序呢，说的是邵康节啊，就是宋代这个叫庆历宗啊，这个庆历是个年号吧啊。说这个邵康节啊，这个是这个北宋五子之一啊，他这个人呢非常好学，这个在这个山林中说冬天呢他不生炉子，夏天不扇扇子，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心啊，全字那个用在易学上了，哎，这个就是忘乎寒暑啊。尤其呢，他这个人把这个意啊，好多就是糊在墙壁上了。二呢，就是一个是心智，哎，目完眼，哎，一个心里的心也能看，完眼睛也能看，反正就是这种，哎，哎，所以就是说他呢，就是把这个意啊学的挺好，哎，学的挺好。但是这个里头呢，我有一点就是说，虽然说你这个专心易学，那冬天我觉得生炉子也没啥不好的，这个就有点夸张。夏天你要热呢，扇扇扇子也不至于就是对你易学影响哪儿不好。如果说夏天不扇扇子，是吧？那么冬天我不生炉子，这样就能一下子能通神，能研究易，那也行啊。但是你即使你这样做了，我觉得也不见得你就能学好。所以这个呢，这一段序中呢，它是有一些夸张的，啊，宣演这个学习刻苦精神。啊，这精神可以学，但是冬天我认为呢，你特别你像这张丽君，你在那个是吧黑龙江，你不生炉子，冬天的能行吗？夏天不扇扇子，我觉得还可以。这个序呢就写的很有吸引力啊。他说一天呢，这个谁呢，邵康节在午睡，这样一只老鼠呢就跑到这个跟前儿来晃悠了，他这个一着急了，就把这个椅子，他这个那个枕头啊，枕头是什么枕头呢？它是那个瓷枕啊，直接就拿这个东西打这个老鼠，然后这个枕头扔过去摔破了，完了里边呢就去你那个露出一个字条，字条上写呢：瓷枕卖与闲人康姐，某年某月鸡鼠破枕，啊，邵康姐感觉自己是这么用功，啊，这么用功。能达到这个水平了，那这还有比他高的呀？那你看你躺在枕头里边，你就给你算出来了，哪天打老鼠把这个枕头摔破，这的感觉，这碰上高手了，说赶紧就是找去。这样之后，他就找到那个卖枕头那个人，那个卖枕头的人说，以前有一个老头啊，总在我这儿看周易，哎，有时候在这个枕头上呢，他躺一会儿或者休息。哎，所以枕头上的字儿也兴许这个老头留的。然后呢，说是邵康姐就问你，你认不认他家，领我去啊。张康说就这个什么呀，这个卖枕头的就领他上那个老头家去了。一去了一问，说这个老头已经死了。哎，但家人家说呢，留下一本书，就告诉他说是某年某月呀，有一个秀士，也就是说有一个，哎，有一个一看着像书生的样的来找我的时候，你把这书给他，哎，就是这么告诉邵康节的。这个邵康节呢，就把这个啥呢，把这个书拿过来一看，实际上也是还是易经的原文，但是易经的原文上有这些老者的，这里叫有绝例，就是说，哎，怎么去应用的一些方法。和这个老者的演绎的一些心得，哎，这样之后呢，邵康姐呢也是说学的挺好啊，一看这个呢就推出来了，说你父亲那个睡那个床的西北方向呢有一个轿，轿里边放了你父亲这个放的这个金子啊，给你们留的金子，你赶紧就把它这个取出来，然后呢，好好的给你这个家父办一场葬礼。后来到西北方向那个轿底一找，真找到金子了，啊，这个挺神啊。后来呢，后来这个邵康姐呢，邵康姐她干什么呀？她拿这个书回去之后就研究，哎，看着这个 树上有那个两个那个麻雀争枝啊，他就是啊，他就说第二天有少女来折这个梅花，被园丁一撵，然后刮伤了这个腿。哎，这就是最著名的观梅毡嘛，也是这个梅花易树，也是以这个，哎，以这个得名的嘛，啊，得名的。后来那个说的，他又是跟别人去看那个花去了啊。完，别人问说这花有寿命没有啊？他一算，他说的这个马明天有马被马这花被马踏践踏。结果呢，第二天中午的时候呢，两个人骑马看花，两个马一摇起来了。这马受惊了，把那花全给踏了。后来呢，他又看那个西林寺啊，说那林字呢写的好像没有勾。他后来他就说，他说这个好像是这个你这个寺庙有僧人跟那个女的勾勾搭搭的，就是这个意思。你说出来了啊，也应验了。说那怎么弄呢？他把那字改了一下。哎，天哪，是加了啊！这个我们再细看。哎，后来呢又见一个老头呢，说往哪儿走呢？往东南方向走。他告诉这老头，看着面带忧色嘛，说这个不太好。后来老头呢到那边去参加一个婚礼，还参加啥吃鱼，一下子让那个鱼刺啊卡在嗓子里死了。那个案例呢，就是从又过了一个少年哈，也就是年轻的，是吧，少年。啊，这没结婚的小孩是面有起色，他一沾说这小孩可能家里要给他那个就是找媳妇儿吧，啊，办那个订亲呗。结果果然是，后来呢他又听到了，走到一个地方听到那个鸡啊，鸡叫唤，鸡鸣啊，鸡鸣，一测啊，说这个鸡啊十日之内必然那个得被杀被吃掉。结果那十天之后呢，那家去了人，就把那个鸡呢就给杀了，哎，喝酒了。他又走，又碰到这个牛啊，哀鸣啊，哀鸣，叫的就是挺凄惨的，啊，挺凄惨的。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他一算，说这个牛21日哈，这牛当被杀，结果这牛也被杀了。这里头我穿插一个我的案例哈，当时那个。那个是戴红在那个柳州那边南宁那边啊上班，也是参加我这个面授。他那个手机呢放那个音乐就是什么呢，那个鸡叫唤，就是那个鸡是公鸡还是母鸡那个叫声，但叫的特别凄惨，完而且叫的特别连续。他一放那个音乐，哎，我说最近是不是有人管你要逼债，是别人管他要钱，他也管别人要钱，三小在，我从那个鸡那个叫声中就听出了这种感觉。后来他这个后来说都是用那个用那个八卦的后天数哈，后天数来起卦，哎，来算这个，所以约后天。这个序的最后一段呢，就是说他有一把椅子，然后呢他就把这个椅子呢底下就写上了某年某月这椅子为仙客所破。后来呢说是有一个那个就是学道的吧，来了来拜访他呗，跟他聊天，聊来聊去呢，一下子椅子一下就坐坏了，完了椅子那个纸条就掉出来了，也像那个老者藏在那个瓷枕上那个纸条一样。当时这个学道这个仙人呢，一看说这个某年某月为仙人所破，哎，一下子隐身了啊！看来这个梅花易数啊，达到一定程度，让仙人都能遁形啊，是吧？一下子马上就得跑，哎，随神鬼啊，乃至树之妙啊，随神鬼莫逃。哎，你看这个序写的挺好啊，挺玄乎。那我们听完这段序了，那我们可不可以把，你们看我解梦很多，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当成是别人做一个梦跟你这么说，我能解梦，这个我能不能演绎？我肯定能。那么这段呢我们就不讲了。为什么不讲了呢？因为很多人你都是初学，还有的呢根本不知道我这个理论体系是怎么回事。我要讲 那可能以前听过我课的，上过我金口诀班的，还有这个面授班，你们这个群里也有不少，是吧？那么你们能听懂，你等其他人没学过没接触的，还有这个初级入门的这样式的，我要演绎这一段的话，那你们根本就没法听了，咋听啊？一点个数都听不出来。所以这一段的这个义理的经解，我们留到以后啊，大家记住这一段，就开篇这段我讲用义理去把它演绎出来，然后啊给大家这个破解这个里边是怎么回事。哎，那么它这一些东西对我们实践中有没有意义，哎，到时候那个这个得留到最后讲了。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谈这个序嘛，是吧，谈这个序。目的就是说让大家看一看梅花易数很神奇啊，是不是像他说的这么神奇，我们那个随着这个课程啊，课程的这个讲解，哎，组建呢让大家认识到这个梅花易数是怎么回事。这个序里边那个记住，大家记住，我要给大家讲解这个序里边这个用意象演示这个这里边的故事啊，这里边的故事。包括这个就是这个椅子，哎，这个坏了，这个它取什么像，椅子取什么像啊，就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去演。完了这个，哎，它这个老鼠啊，怎么为什么这个老鼠中午去了，为什么由于它眼前呢，这些等等的一系列，拿这个枕头，什么是枕头，怎么样呢，用枕头砸这个老鼠，字条怎么出来的，哎，这个等那个啊，后来那老者为啥死了，为啥留给书给他，西北方向为啥有金子啊，这个等我们呢这个课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把开始就是最开始讲这个序，我们进行精解，这样之后大家对这个义理我觉得会有很大的提升，因为那个你都能听懂了，你听懂之后你再看一看，你再理解这个义，在谁再跟你说个梦，再跟你说个事儿的时候，你看看你这个思维能不能够达到，能不能够预测，这个就是说我们讲这次梅花易数的意义就达到了，啊，那个时候你感觉啊，一看这个解梦也好还是什么啊，这个一下思维能达到，一下在你们日常生活中你能够应用了，这样之后呢，我们这课这个目的就达到了。是吧，这个就是我们，因为你们这个现在这个群里头现在是吧，包括我的这个朋友啊，战友亲属还有家人啊，还有这些这个益友啊，像100多人。那么这么多人我肯定要把这个课讲好啊，讲好，因为我下一次我还要搞一个什么啊，六爻纳甲班，我要讲黄金册。是不是，那我这次课要是讲不好的话，你们下次你还参加吗，你肯定不参加了。所以大家放心啊，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先把这个指导思想和目的谈了，哎，然后我们学习一下这个梅花易数的开篇这个序啊，开篇这个序，这样之后呢，那个大家对这个有一个初步的一个简单的认识，然后明天的课呢我们呢就再讲一讲，从最基础的讲，从我啥也不会从零开始讲，这样之后呢，你们学好的，我没说吗，你夯实基础，没学过的，这样之后呢，你就是对梅花易数重新来，这个基础我给你打，咱们一步步来，哎，我一定要把这课讲好，如果时间不够我会加，是吧，我一定要把该讲的内容讲到啊，请大家放心，我们今天的课就暂时先说到这儿。我这个啥啊，我们今天前面因为也没谈啥，这个不算讲课时间啊，不算讲课时间，就大家先就是今天算开个头啊，算开个头啊，因为我这两天嗓子也不太好，所以今天呢我就不在群里再给大家去讲了，先算一个开场白吧，是吧，把这个序我们学习了一下啊，明天我们再讲呢，我们就开始讲这个五行和卦象。 啊，五行和卦象，从最基本的，然后呢，从这个类象啊，一样样的类象来，然后我们就一样样的研究它为什么。这样之后，我觉得它能扎实。你否则的话，谁一问就问倒了，随便拿一个问题就问倒了。我说我要开每一门课，你提问题，我肯定让你问不倒。这就是我开班的基本原则。这个是我这期班的那个在群中的一个实测。这你说他要私下给我发也行啊，是吧？直接就给我发群里让我测。你说不测吧，这人家是急事，孩子丢了，嗓子都哭哑了。你看后边说那我你这急事急的不行了，就显得我太不仗义了，你知道吗？那没办法，我就测吧。果然按我这个时间来了啊。这煎饼果子你们大家都知道吧，在那个我那个那个群里头有个煎饼，预计煎饼果子吗？这原先我损得过他几次儿，来上面授班我就不让他来，后来这家非得要来，这么来了，是吧？大家看看吧，这一上完我这课对我还有感情呢，我这怕我测错呢，为我捏把汗呢。这样的案例哈，我一看我就心有底儿，你知道吗？不用你捏把汗，我也能准呢、啊。我这个激动人心的是吧？这个预测不少，这那捏把汗，他得冒多少汗呢？你说，大家不都知道那个煎饼果子吗？那个余记吗？余记煎饼果子。哎呀，我原先不让他学，是因为啥呢？因为第一个，我就觉得这个人吧，可能经济条件不好；第二个呢，我就觉得他有点狂妄啊。就是这样，基于这个，后来这人吧，这一见面还挺好。他参加我这个面授班之后呢，激动的三天好像没睡着觉似的。学了16年，这一下这个心结全打开了。现在呢，以前给人测不敢收费，现在敢收费了，啊，能测准了，这不就高兴了？对我也有感情了。我这预测怕我测错，啊，我感觉为我捏把汗就是怕我测错。啊，就觉得这人和人之间还得了解，要是不了解的话，这个东西就很难了。那你说对我的评价，说我啥没有，说好的也有，说他妈差的也有。人还得多加找个东西录下来，不就完了吗？录下来，要不这玩意你要是翻多了，你也不好找。